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5年12月15日周一，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据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据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财政部部长蓝福安说，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具体安排上主要是做到两个保持，保持政策力度，保持政策连续性。在具体实施中，主要是做到三个坚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坚持财政货币政策相协同。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12月12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综合指数报 1506.46 点，与上期相比上涨 108.83 点，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报 1118.07 点，与上期相比涨 0.3%。 据新华社，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12月1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金融系统要全力以赴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稳步有序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做好预期管理。要继续着力做好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房地产企业涉金融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金融债务风险工作，严控增量、妥储存量，严防暴雷，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中国央行公告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5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据中国央行初步统计，2025年前11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33.39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3.99 万亿元。2025年1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40.0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 11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36.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狭义货币 M1 余额 112.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 13.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 前11个月净投放现金917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召开会议，会议强调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加强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当地时间12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举行公开简报并闭门磋商，中方代表在会上敦促刚果金反政府武装立即停火止战，呼吁通过真诚对话谈判解决分歧，解除联钢团行动限制，并避免在条件不成熟时贸然调整授权，以维护联钢团与安理会的公信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特使柏林会谈前表示，乌克兰已放弃加入北约军事联盟的雄心，以换取西方安全保障，作为结束与俄罗斯冲突的妥协。商务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商务和金融协同，更大力度提振消费的通知。通知提到，强化政策合力，鼓励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积极开展促消费活动，与金融支持形成合力，更好激发消费潜力。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 MinSteel 统计全国47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总量 16111.47 万吨，环比增加 120.36 万吨，日均输港量 334.17 万吨，降 0.06 万吨。 全国45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总量 15431.42 万吨，环比增加 130.61 万吨，日均输港量 319.19 万吨，增 0.74 万吨，在港船舶数量107条，降2条。Misteel 调研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8.63%， 环比上周减少 1.53 个百分点，同比去年减少 1.92 个百分点，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5.92%， 环比上周减少 1.16 个百分点，同比去年减少 1.36 个百分点，钢厂盈利率 35.93%， 环比上周减少 0.43 个百分点，同比去年减少 12.12 个百分点，日均铁水产量 229.2 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3.10 万吨。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进行调整，将部分钢铁产品纳入目录。对外贸易经营者出口上述货物，应凭货物出口合同、生产商开具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申领出口许可证，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据 Misteel 12日山东河北市场主流钢厂对焦炭采购价湿锡下调50元每吨，干锡下调55元每吨，2025年12月12日零时起执行。据中钢协，当前国家将钢铁产品纳入出口许可证管理，是引导钢铁产品规范出口，继而推动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维护世界钢铁供需格局与贸易平衡，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据钢银电商数据显示，本周城市总库存量为 792.51 万吨，较上周环比减少 36.92 万吨，包含38个城市，共计135个仓库。本周建筑钢材库存总量为 370.87 万吨，较上周环比减少 29.06 万吨，包含30个城市，共计79个仓库。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12月12日当周，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为亏损 163.34 元每头，前一周为亏损 167.69 元每头，外购仔猪养殖利润为亏损 240.69 元每头，前一周为亏损 259.39 元每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19,409 千公顷 ,179,113 万亩，比2024年增加90千公顷 ,135 万亩，增长 0.1%。 2025年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5987公斤每公顷399公斤每亩，比2024年增加 65.7 公斤每公顷 4.4 公斤每亩，增长 1.1%。 202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71488万吨14298亿斤，比2024年增加838万吨168亿斤，增长 1.2%。据船运调查机构 SGS 公布数据显示，预计马来西亚12月1至1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28048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190533吨上涨 46.98%。 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向中国出售了 13.2 万吨大豆，向未知目的地出售25万吨玉米，均于 2025-2026 年度交付，向墨西哥出售 104,328 吨豆粕，其中 93,895 吨在 2025-2026 年度交货， 10,433 吨在 2026-2027 年度交货。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路透测算，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在12月份预计将几乎减半至52亿美元，创下自2020年8月以来的月度最低水平。根据行业人士的数据显示，俄罗斯11月份海运成品油出口较10月下滑 0.8% 至 749.4 万吨，因能源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被几家炼油厂完成维修工作所抵消。尽管总量变化不大，但由于无人机袭击和几家炼油厂恢复加工等因素，个别港口的流量发生了变化。叙利亚能源部长穆罕默德·巴希尔说，与目前的700万立方米相比，叙利亚预计到2026年底天然气日产量将增至约1500万立方米。说到石油产量，巴希尔补充称，叙利亚目前的石油日产量约为10万桶。他强调，政府力求在解决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现有问题后提升石油产量。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证券时报， 近日，由多家硅料龙头企业联合投资设立的北京光合千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登记成立，这被视为光伏行业反内卷的重要一步。从业内知情人士处获悉，未来相关企业规划保留的硅料产能不会超过150万吨。另外，光合千程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30亿元，持股比例靠前的股东包括通威、协鑫、东方希望、大全能源、新特能源等。山东省铜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其中提到，力争到2027年铜产业规模效益稳步增长，总产值突破2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严格执行新建矿铜冶炼项目需配套不低于 30% 的权益铜精矿产能的规定，确保原料自主可控。据阿拉丁，几内亚大型矿企将于几内亚时间12月13日恢复生产，吉港与海运同步重启，此为自5月 Axis 矿权被吊销后首次复产。2025年1至7月该企发货量约1700万师吨，恢复后2026年产量与品质将同步提升，原 Axis 矿区另两家矿企亦在积极筹备复产。据伊朗矿产与采矿业发展革新组织 EMIDRO 数据，伊朗历前八个月2025年3月21日至11月20日伊朗铝锭产量累计达411351吨，去年同期为400425吨，同比增长 3%。 广期所公告，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期权业务细则的修改已由广州期货交易所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现予以发布。其中第四条的修改适用于碳酸锂 LC2612 合约及以后合约，第53条的修改自2025年12月12日起实施。广期所发布对部分客户采取限制开仓监管措施的公告。近期两组7名客户在多晶硅期货相关合约持仓数量超过交易所规定的持仓限额。根据广州期货交易所风险管理办法第22条、第28条等有关规定，交易所决定对上述客户采取限制开仓6个月的监管措施。接下来就是夸夸期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矿端供应收紧预期担忧持续，沪锡后市展望如何。新湖期货表示，美联储降息落地，美元指数继续走弱，另外低库存持续引发挤仓风险，隔夜外盘锡价大涨并再创新高，国内沪锡高开高走同样创新高。当前供需基本面偏弱，淡季叠加价格不断走强压制消费，焊料等锡加工企业订单下降，原材料采购积极性受挫。国内供应则总体平稳，冶炼厂运行变化不明显。国内库存上升，不过总体不高，再难形成明显压力。而海外低库存使得挤仓风险持续。当前价格更多受宏观情绪主导，美国降息落地，国内政策面预期乐观，支撑锡价维持强势。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沪银流动性宽松预期下，沪银后市关注什么。光大期货认为，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6日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升至 23.6 万人，这一涨幅为2020年3月以来最高。该数据进一步提振了美联储后续的降息预期，叠加本周美联储12月会议虽流露鹰派信号，如内部罕见分歧，强调数据依赖，但并未动摇其宽松基调。此外，美联储为呵护金融市场流动性购买短债的动作以及缩表结束扩表预期开始成为推动贵金属反弹的诱因，短期继续审慎乐观看待白银。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音频由 AI 合成。